们大家好。今天早上呢，我们来到教会里的人，大多数是已经相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是信徒。那在这时候呢，我就想问大家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当初呢，你为何接受耶稣的信仰？那我想呢，每一个人从不信到信的过程都不同，但一般而言可能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所听到的真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见证。那首先我们讲真理啊，真理就是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我们的信仰内容啊，刚刚那个张永刚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些我们这些信仰内容，包括呢我们所信的是创造世界宇宙独一的真神，也包括人的罪及上帝的爱，他的审判与救赎，也包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也包括相信耶稣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盼望等等。这些信仰真理都很重要，若我们不明白这些真理，就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也可以说就是迷信。但回过头来老实说呢，这些基督信仰的道理有时候你回头想想还蛮特别的，颇不合乎一般人的思路，也很难让人呢一听就信。但是对于大多数信徒而言呢，我们想呢，当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是因着这些完美的道理，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一些基督徒，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或是听到了活生生的见证，让我们觉得这些人与一般世人不同，因此我们会对于他们所信的神呢感到兴趣，然后我们再开始研究探讨他们所信的真理，慢慢的建立了我们自己的信仰的基础。所以说呢，真理固然不可缺，但见证常是引人愿意来听真理的一个起步。因此若是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当然要讲福音的内容，但是也要以我们的生活见证来吸引人听我们所传的福音。那没有信主的人喜欢听见证，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也喜欢听见证。每次我们当中有新的信徒信主啊受洗的时候，我们都盼望知道他们为什么或者如何信主。那每次有外地来的在从别的地方搬到我们这里来的信徒，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知道他们当初在别的地方是为什么信主。此外我们在教会里有不同的聚会，像是感恩节的这个见证会像是在祷告会，像是在团契聚会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信徒在做见证。见证是基督信仰在生活中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些道理，而是活泼呈现在世人中的一个生命。那通常我们说见证，我们是指呢现今从其他信徒那儿听到或看到的见证。但其实圣经中也充满了在写圣经时代的那时候发生的一些见证。那今天的经文我们刚刚念的就提到了两个人他们被救的见证。其中一个是一个才12岁的女孩子，她生了重病，而且已经病了死了，而耶稣救了她，使她从死里复活。另外一个是为得了12年血漏，就是子宫流血症的妇女，耶稣呢也在她几乎活不下去的时候拯救了她。这两件事都是奇妙的神迹，也可以说都是见证，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真的。当初他能医治人，今天他仍可医治我们， 也可以真的改变我们的生命。那马可福音的作者呢，是很会这个讲故事的人。那在这卷这个马可福音里呢，他常常用一个很特别的文体结构来描述故事的发展。我以前提过这个特别的文体结构呢，叫做三明治啊，叫做马可三明治啊。我们知道三明治有外面有两层面包，中间有夹了肉。那这个文体的结构呢，也是跟我们吃的三明治类似，是把呢一段经文分成三个小段落。那其中头跟尾两个段落呢，是叙述同一个事件，而在这两个段落之中呢，又加入另外一件不同的，但是主题却是类似的事件。像是今天的经文啊，刚开始的啊，这字有点小，刚开始的第21节到24节，以及最后的这个两个前后用黄色表示的最后的35到43节，是叙述一件事，就叙述呢耶稣如何医治一个人他生病的女儿。那在中间的又加入另外一个故事，在25节到34节是一个插曲，讲到了一位得了12年血漏症的妇女如何的是被耶稣所医治。那外面的两边啊，及中间的夹心，虽然讲的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但却又互有关联，其中其间呢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说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信心同是两个女子得到医治的关键。那其他还有一些别的相似之处，等一下我们也会来仔细的来分析跟比较。那今天经文一开始提到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那我们回想上个礼拜天我们所用的前一段经文，是讲到耶稣及门徒在加利海的东岸在东岸，在那里呢，他碰到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人。那耶稣就命令那群鬼呢从那个人身上出来，那他们呢就从那个人身上转到一群猪之中。那一群猪可不少，有2000头左右。那群猪呢受了惊吓，就从山坡上跑到海里去淹死了，那群巫鬼也就因此被消灭。那原来被鬼所附的人呢就信了耶稣，后来呢成为第一位在外邦人中传耶稣的外邦人。可惜的是呢，在那个地方的其他的居民他们惧怕耶稣，就不欢迎他留下来，于是耶稣被迫离开。那这里呢第20节说呢，他就坐船回到加利海的另外一边，他就从这个东岸回到另外一边。那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岸呢，是在耶稣在出来侍奉的时候呢他主要的活动的地区特别是加百农这个城市是他常常在那里侍奉的地方。那在那里呢，耶稣比较较受到犹太人的接纳加利海我们上次讲过多半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而这个加利海的西岸呢是犹太人比较多的地方，在那里呢比较容易受到人的接纳。就像呢这次他回到那里的时候呢这里说呢又群众呢又开始围着他聚集。好，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呢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什么是会堂。会堂呢是犹太人在各地聚会的一个场所，就有点像今天在世界各地各城市都有基督的礼拜堂一样。那管会堂的人呢就是在会堂里的平信徒的领袖有点像今天我们教会的长老跟执事，他们不是受过宗教训练的文士。 那他们做什么呢？这个管理会堂人做什么呢？主要呢负责啊这会堂的安全啊管理呢，或者准备一些圣经的书卷，或者呢安排侍奉人员等等。那这位雅鲁先生，他既然被人推出来负责会堂的管理，就表示呢他在地方上还是有一些声望及地位，所以呢他这里呢居然会啊照圣经所说很恭敬的伏伏在耶稣的脚前，这呢有点令人诧异，因为当时犹太教的领袖呢多半是反对耶稣的。那也许呢雅鲁呢是他很顾念很爱他的小女儿，女儿生病，那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而雅鲁知道耶稣行过很多医治的神迹，所以若是他原来对于这个耶稣啊有些保留的话呢，那现在因他的女儿啊快要死了，他就也顾不得犹太教领袖对于耶稣的反对，他就来恳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啊。这里呢记载呢他是在这样说，他说求你啊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按手啊，按手呢是当时医治人的一个做法。那耶稣呢也用按手的方式来治病。那这里呢，我们看到雅鲁的语气中呢，显示他蛮有信心的。他相信，若是耶稣按手他在他女儿身上，女儿就会痊愈。那耶稣呢也就答应了雅鲁的要请求，就和他同去。因为呢耶稣来到世上本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现在有一个人这么诚心的来向他恳求，他当然就会答应。那耶稣就跟雅鲁啊开始啊往他的家走去，那同行呢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就偏偏在这个一大堆人跟着耶稣去的时候，发生了另一个状况，使得耶稣的行程停顿了下来。原来在跟随的众人当中呢，夹杂着一个人，而且是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呢根本就不应该在那里。是第二十五节说这个女人呢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我刚才提过这个血漏呢就是子宫流血不止的妇女病。那今天若是有人生了这个病的话呢，那生活就很不方便啊。但是对于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而言，患了血漏的病不仅仅是不方便，而且按照律法呢，这样的人是被认为是不洁净啊。旧约的利未记中有关于这个血漏的一些的教导，那是认为不洁净不但自己不洁净，任何碰到他的人也不洁净，所以患这个血漏病的人呢要被社会所隔离，免得碰到别人使别人不洁。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女人若是有丈夫，她的丈夫也因怕沾染不洁不能与她亲近，因此呢她不但生理上不舒服，精神上一定也是受尽了折磨。在第二十六节说他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今天若是患了血漏病的人，可以用荷尔蒙或者其他药物来治疗，那严重的呢甚至可以动手术。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一世纪，在第一世纪时候大概不知道什么是荷尔蒙，医药不发达，那我们会想医生他看了好些医生，这些医生是用什么方法来治这个病呢？答案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那根据当时有一些犹太的文件叫做塔尔穆的记载，当时医生怎么治这个病呢？他们是呢开的药方，看他们开了一些药方，这些药方我们今天看起来呢 可以说实在不可恭维。其中啊，有个药方是把橡胶粉跟明矾粉跟番红花粉混在一起，然后混在酒里头把它吞下来。那另外一种药方呢，是将波斯葱啊泡在酒里煮好，然后呢一面念一些规定的念词，一方面呢把这个药就喝下去。其他还记载一些别的药方，那就更离谱了。难怪这位女人找了那么多医生花钱吃苦，病势反倒更重。这样的病维持了12年，想想看12年多久的时间。我前一阵感冒，生病感冒差不多一个多礼拜就已经很受不了了。想想这个女人生病12年，她想必已经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因此在第27节说，当她听见耶稣的时候，她虽然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人众人拥挤的地方，免得碰到别人使别人不洁，她更不应该去摸耶稣的衣裳让耶稣不洁。但他已经被病纠缠多年，现在他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因此他就做了这件律法所禁止的事。那我们会问，这个女人为什么认为摸了耶稣的衣裳就必痊愈呢？这可能是她像当时的人一样的迷信，以为呢一个人的尊贵及能力呢可以从衣裳中能够传出去，以为来了一个贵人，我摸了一下他的衣裳，我就可以得到祝福。那当时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啊，我们可能听过，在希腊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帝，叫做亚历山大大帝。那根据传说呢，他有一次骑马从外边回来，那到了快到皇宫的时候呢，他就从马上下来，开始走向皇宫。而这时候呢，跟在他后面的士兵突然的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一涌而上，有的人呢去摸亚历山大的手，有的人去摸他的膝盖，也有人摸他的衣裳。他们都相信如此做可以分到他的一些福气。那我们看到犹太人是如此迷信，对不起，希腊人是如此迷信，你在犹太人中呢也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对于耶稣，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其他地方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呢当时很多的犹太人呢都相信都知道耶稣有医治的能力。那么在马可福音后面也记载了一段话，就是说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是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的上面的穗子这个犹太人的文士呢会在衣裳上缝上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那这些摸耶稣的人不太明白耶稣所传的福音，他们只想自己的病得到医治。但耶稣呢出于他的怜悯虽然他迷信，也就一一的医治了他们。今天经文中的女人也可能是如此，她可能听说别人先前有类似摸耶稣得医治的经历，她呢就冒着违反律法的风险自己也来试一试。而奇妙的是，当她一摸耶稣的衣裳之后，她的病就真的好了。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名词，29节这里有个名词就是灾病。你就说病就病了，为什么叫灾病呢？在原文中呢，这个字的意思呢不只是病，而且有被鞭打虐待的这个意思。刚才说过，这个女人原来的情况不但是身体受苦，又因此受这个社会隔离的耻辱，真的有点像不停的被鞭打虐待一样。如今她听见了耶稣，她就来到她旁边，而且是摸她。虽然这个女人做的事有点迷信，但她对于耶稣的信心却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人听到了耶稣就采取了行动的人，这样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人。 结果他的行动也得到神的悦纳，结果非常成功。以前他屡次寻求医治都失败了，这次他却立刻脱出这个病的咒诅。那十二年的失望及沮丧，在摸了耶稣之后顿时一扫而空，立刻就得到了痊愈。但那个时候耶稣的反应有些难以了解，在第三十节耶稣这里说，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而这样的叙述让我们看出来呢，好像耶稣没有主动的参与这个女人痊愈的这个事，他似乎也不知道能力去到了哪个人身上，他知道能力出去了，但不知道去了哪个人身上。那我们怎么了解呢？我们说呢，耶稣有神人二性，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我们都相信这一点。但是这神人二性之间到底是如何交流，又是如何分工呢？我们并不是完全的清楚。像是在这个神迹中呢，我们确信啊，耶稣是他身上具有从神来的能力，是这个能力啊医治这个女人。那这个能力呢，是因为这个女人的信心呢，那也出于神的恩慈使她得到医治。但在这件事上呢，神耶稣的人性可能没有主动参与，但他的神性一定有参与。所以耶稣现在呢就问，谁摸我的衣裳？他不是因为啊这次出他的意料之外而开始有些责怪的意思，他乃是希望啊那个得到医治的人能够出来，在众人面前为上帝做见证，以此呢荣耀神，而且呢也因此呢得到更大的福气。那时候耶稣知道啊有人得了他身上的啊从神来的能力，但是随行的门徒呢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一大人，他们只知道他们在跟耶稣要去雅鲁家，旁边的一大人跟着。啊，现在耶稣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哎，谁摸我的衣裳？这个问题他们一定觉得莫名其妙，因此下面第三十一节他们的回答也不客气，他们对耶稣说，你看这么多人挤在你的旁边，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碰到你的衣裳，你怎么会问谁摸我的衣裳呢？这不是很奇怪吗？但是在第三十二节叙述呢，耶稣并没有因为这个门徒的责怪就放弃了，他知道当然旁边其他很多人啊也碰到他的衣裳，但这些接触呢没有导致能力的传递，只有其中一个人因为摸了他就得了上帝的能力。于是耶稣就停下来周围观看，要看见做这事的女人，要找到这个人，要知道事情的原委，使这个人和旁观者都明白神的大能，要大家都明白这个人得医治的真正原因。那这时呢，那女人啊知道啊在自己身上所做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女人恐惧战惊呢？她不应该是喜出望外吗？我们可能以为啊她呢知道自己违背了律法，她怕遭到责备才恐惧战惊。但是圣经这里说她恐惧战惊的原因是她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表示她不是因为怕被责备才恐惧，她乃是被突然得到医治的能力震惊。之前她已经对这缠身十二年的血漏病几乎完全绝望， 后来一听到人说耶稣能医治，他就得到了一丝希望，他就凭着信心来摸耶稣。也许他心里想啊，摸他一下啊，说不定啊，过了一段时间啊，就会见效，身体就会慢慢好了。哪知他一摸了耶稣，血漏就立刻停住，他便觉得立刻好了。虽然他原来对于耶稣也有信心，但对这样迅速的、立刻的得到医治，他必然还是相当的震惊的。那我们想到呢，当人接触到、认识到神的大能的时候，通常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我们想象的兴奋或者是狂热，而是恐惧战惊。圣经有其他例子，像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在圣殿中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或者在福音书中所记载，当彼得有次看出耶稣是神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恐惧战惊。这里呢，当耶稣询问是谁的时候，这个女人就出来了。她恐惧战惊，但是她还是毅然出来。她是一个感激的心，把医治的过程叙述出来。那耶稣下面的回答也充满了仁慈。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完全没有提到这女人违背律法，他看到这个女人在还没有明白真理的时候，他就因信心得到上帝的医治。于是耶稣就向这女人解释他得医治不是出于他迷信的摸了耶稣，乃是因为他的信心使他得到医治。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信心不但使她自己得到医治，也成为别人的榜样。那同时看到这件事的时候，还有一个雅鲁。我们说今天经文中讲到马可三明治是讲到两个病重得医治的事件，那两个人的医治都是出于信心。这个女人的信心在这个时候就成为另外一件事件的主角，雅鲁成为雅鲁信心的榜样。那耶稣呢，不但告诉这个女人她是因信得救，她也叫她平平安安的回去。从此呢，她的心中就可以有平安，她不会因为摸耶稣受罚，她也不会担心旧病会复发，他因此会被社会、被他的家人所接纳。更重要的是，当耶稣告诉他得救的时候，这个得救在这个希腊文中在原文中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他得到了健康，另外一方面他的灵魂也因为信耶稣、为耶稣做见证而得到拯救，这是他可以平平安安回去的原因。那同样的，今天当你听到了这个女人的见证，当你知道耶稣有医治及拯救的大能之后，若是你也像这个女人一样有对于耶稣有信心，像她一样的回应耶稣，耶稣也会接受你的信心，赐你得救的恩典，让你得到永远的平安。这是人生中最大的福气，就是因着信耶稣而得到救恩。那下面呢，讲到呢，就当耶稣还在跟这个女人说话的时候，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回到第一个故事，就是说呢，那个管会堂的人雅鲁的家臣来了，他来告诉雅鲁，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他就不必再把耶稣找去按手治病了。那对于雅鲁而言，这是一个绝望令人恐惧的消息。先前他的心情应该还不错，因为耶稣不但答应跟他一起去，又在途中治好了一个女人，彰显了耶稣医治的能力。可是 这女人得医治所造成的单言，却是雅鲁自己的女儿，等不到耶稣去医治就死了。这里圣经没有记载雅鲁的反应，但我们可以想象他心中的沉重。在第36节，耶稣就鼓励他。耶稣听见了家臣所说的话，就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知道雅鲁心中的绝望及难过，但耶稣要他继续保持信心。那耶稣这句话，不要怕，只要信，是对于雅鲁啊是一个挑战。那雅鲁是不是有接受的挑战呢？从他后来的行动，我们看到他的确仍然对于耶稣有信心，这是一个更大的信心。先前呢，他只是相信耶稣可以啊医治他还活着的女儿，现在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他要仍要相信耶稣能使这个女儿死里复活，这就需要更大的信心。但是雅鲁有信心，于是呢，他就没有听从啊，没有听从啊，没有听从他家臣的劝告，不劳动耶稣，他就仍然请耶稣同去。那这时候耶稣就做了一个选择，他选择不让所有人都跟去，他只带了彼得、雅各跟约翰三个他最亲近的门徒与他一起去雅鲁家。那到那里啊，他们看到哇，这个乱糟糟的，原来家里人很多，已经开始在准备丧事了。那按照当时的犹太人风俗呢，每逢家里有人过世的时候呢，一定啊，不管你多穷，一定要至少要请几位专门哀哭的人。那我称这些哀哭的人为啊职业哭手。那他们的任务呢，就是在上家里啊奏乐或者哀哭。啊，我们华人我们知道，在我们华人当中呢，也有些人家办丧事的时候有类似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对这件事的过程速度有点问题，我们可能会问，哎，怎么女儿才刚死，怎么职业出手就马上出现了，未免太快一点了吧。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女孩呢先前已经病入膏肓了，所以家人已经开始为后事做准备。一方面呢，他们要雅鲁去找耶稣，请他来做最后一事；另外一方面，家人也准备好请人来料理后事。那这些被请来的哭手在雅鲁家里呢，这里说大大的哭泣哀嚎。那这样的吵闹呢，引起了耶稣的反感，他就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这里耶稣说女孩子睡着了，可能至少有两种意思。那第一种意思说呢，女孩子啊没有死，只是病重昏迷啊，我们英文叫 coma， 像是在睡觉一样。但是这种意思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昏迷跟死亡毕竟是有分别的。那若是家人不是确定他女孩子已死亡，他不会让这些职业哭手来开始哭嚎的。那而这些哭吼也是常常办丧事的专业人士，他们一定有经验啊，知道一个人是否是真的死了。因此在这里他们听到耶稣说的话的时候，说他睡着的时候，他们就说这简直是开玩笑，他们就耻笑耶稣。从这里看出来，这些职业哭手他们的哭泣哀嚎都是假的，他们只是在做他们该做的工作，所以在听到耶稣的话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立时停止哭嚎而来耻笑耶稣。那刚刚说有两种可能意思，那耶稣说女孩子睡着的第二种可能意思就是她是真死了，但这不是永死，而 还会复活，因此呢他的死就和睡一样。但是一般人没有死而复活的观念，他们不会接受这种说法。但耶稣不是一般人，他不但可以医治病人，他还可以使已经死的人复活，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耶稣在这里行了这个神迹，是出于怜悯，也是出于对于雅鲁信心的回应。因此耶稣不需要让太多人看到这神迹的发生，所以他下一个动作是把那些职业苦手都撵了出去，他不要他们看到，因为他们的心不信耶稣，他们不要这些不信他的人看到他所行的神迹，他就把他们都赶了出去，只带了父母及他的三个门徒进到内屋，到了那个女孩子的房间。进了房间以后呢，耶稣就拉着孩子的手，拉着他，就像先前那个血漏的女人摸去摸耶稣一样。这个拉死人的手在旧约律法也是不洁净，但是耶稣不在乎这些，他接着就对那个已经死的女孩子说了一句亚兰话，大力大古米。那第一世纪的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地官方的语言是希腊语，但是一般犹太人平常都是用亚兰语来交谈，就像今天我们会用家乡话福州话上海话等等彼此交谈一样。那在亚兰语中呢，大力大的意思就是小女孩，古米的意思就是起来，所以这里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当时耶稣吩咐那个女孩起来，她就立刻从死里复活站起来了，不但站起来还开始行走。后来耶稣还吩咐人呢给她东西吃，这都表示他不但活了，而且是完全的痊愈了。那当然旁观人看见这事就大大的惊奇，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死人复活的神迹。后来他还行了其他使死人复活的神迹，像是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中呢记载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而最后呢他自己也从死里复活。而且他的复活与一般人不同，他的复活是永不再死的复活。那耶稣的从死里复活是我们基督信仰最重要的关键，他的复活不但证明他是神，而且呢也为所有相信他的人带来末世时呢也复活的盼望。那在第四三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我们看到这句话说觉得很奇怪，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怎么可能瞒得住呢？刚才还有家里还有一大堆人那些职业苦手被耶稣赶了出去，他们都知道雅鲁的女儿死了，现在他们一定马上会知道她的复活，所以这事是瞒不了人的。但这里呢耶稣呢只是要求目击者，就在场的人，他的父母还有三个门徒暂时不要张扬这个事，要他们放低姿态，不要立刻跑出去啊我女儿复活了向众人宣布，那就让这些事慢慢发展，等到后来这个女孩子自然会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那时候耶稣跟门徒早就离开了。那其他人呢又不能确定耶稣与这件事的关系，也更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如何的复活，这个过程中的细节。耶稣要如此为自己的神迹保密，为的是不要过早暴露他是上帝儿子的身份。神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安排了一个时间表，那个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耶稣就不要人过早的为他伸张。好，我们的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作者马可再次用三明治 这个文体结构来描述耶稣所行的两个神迹。这两个事件呢有很多相似之处，像是两个受惠人都是女子，一个是得血漏的女人，另外一个是一个女孩子，这两个人的都有啊，这个十二这个数字与他们有关系。那女人患了血漏十二年，女孩子也是十二岁，表示呢，在女孩子出生的时候呢，这个女人已经开始得了血漏病。哎呀，这是多么一个漫长的日子。那另外一些相似之处呢，是呢，这个原来这两个人都是没有盼望的，一个人的血漏病长期的不得医治，另外一个人病重，甚至都已经死了。此外呢，耶稣在这个医治的过程中呢，在这两个医治的过程中呢，都曾受到别人的误解。他的门徒啊，对他不客气，因为耶稣问了“谁摸我的衣裳”这句话，那些职业枯手呢，也讥笑耶稣，因为耶稣说这个女孩子是睡了，不是死了。但无论是他们这两个人原来是在没有盼望的情况当中，这个事实，或是呢耶稣在医治的过程之中受人误解，这些呢都是表示啊，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实在是非常的不可思议，非常的伟大，非常的奇妙。我们说这两个事件相似的之处很多，但真正连接这两个故事的关键是信心。那个女人因着信心得到医治和拯救，她的见证也提高了另外一个主角雅鲁的信心，使雅鲁呢从原来相信耶稣能够医治，提高到相信耶稣能够使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那从当年的故事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在人生道路中也会遇到难处，我们也可能曾经像那个女人一样久病不得医治，或曾像她一样的被世人轻视，我们也可能像雅鲁一样有亲人得了重病。但是今天的经文中的故事告诉我们，耶稣大有能力，他可以医治一切的疾病，只要我们对他有信心，确信他不会误事，他就一定会将最好的结果赐给我们。不过我也要说，我们对于耶稣的信心是一个信靠的信心，不只是 belief， 而且是 trust。 我们信靠他，我们一方面相信他能够拯救，但是我们也相信他知道什么样的结果对于我们最有益处。比如说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可以立刻医治，但我们也相信他可能不马上医治我们，他要用我们身体的病来锻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患难中成长。在我们亲人重病的时候，耶稣也可以医治，但他也可能让我们的亲人把他早点接回天家。那这些事我们在今天为什么耶稣让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可能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就可以信靠他的安排，相信他的安排是最好的。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那你愿意信靠这可靠的耶稣吗？好，让我们祷告。